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各位法师，我们昨天讲了交友极强，这个物尽于痴人，应于智者交，是为最极强。昨天讲到什么叫于痴人，什么叫智人所谓于痴人，就是没有底线，没有因果概念，无有慈悲心，没有真知真见，心中常怀贪嗔痴慢，杀盗淫妄，恶口绮语两舌妄语，以及尊重恶习这样的人呢我们跟他接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灾难亲近他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毒友啊，或者是恶人啊，这些人跟他会带来很多的危险乃至于身家生命。所以呢，不要接触那些冤气重重的人，这样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冤气那个烦恼产生这个愚痴的人呢就像跟泥巴搅在一起，那时候身上会带来很多的污垢。所以呢，这样下来我们就容无清净没有安宁的日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切勿清净这样的人进来以后呢，如果你要是不敬这些人，就是断恶缘，彼祸端是为第一吉祥。那说这个智者就要跟真知真见的人在一起，明因果，守戒律，行慈悲修善法的人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常行善心，行正道与善于讲话比较温和，很温柔对父母比较孝道尊敬老师，然后照顾老人这样的人呢，我们多亲近近者，你亲近这样的人呢必生智慧，比如说会增加你的德行，所以呢还可以消灾免难。所以与智者同行必得智慧，这经典说与智者同行必得智慧，与愚者为伴必增烦恼。所以跟善知识在一起，那我们说你就可以改过跟有德行的在一起，那你我们心呢就会有恭敬心生出来，不然的话就会傲慢。所以跟有德的人在一起，他就那说那在前面讲了，就是说所有的因果都是来自于自信，如果没有自信也就不存在因果。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水星花花草草，它因为没有佛性，所以呢它不存在因果。那因果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法性，有佛性产生无量的因果。而因果它本来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它就是虚妄的。那是虚妄的东西，我们执着于虚妄必然就会得虚妄。如果您了解一切法都是自信的话，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人要观跟我们自信相应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讲法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一切法都以为我自信显，如果没有自信一切法它就不生，我一切法的显现就是叫我们观到我们的心性有佛性。所以后面呢讲到这个住家修身之极强，就是说就是讲我们这个怎么样的这个聚在某些地方才为这个极强所以呢这上面讲说聚聚虽一去往心有德行，自身于正道，是为最极强。这个就讲我们讲住家修身行道三大极强就是说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这根本。也就是说我们讲身安者道人，我们身体都不安， 那我们说哪谈得上去修道呢？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啊，首先要有身啊。所以为什么与人结婚先问男孩子你有没有房子，因为有房子才是根本。你房子都没有，跟着你难道去街头或者说在外流浪？那首先身都不得安，哪来心安呢？所以呢，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一个寺庙里面常常这个不安宁，或者说常常打架吧，就是这些地方就挺麻烦，是吧？所以居住适宜处啊，那什么地方叫适宜处呢？这上面叫就是说非指风水宝地、豪宅大院，就是说不是住一个什么啊风水比较好的地方，不是这个啊，这是假的。就像所谓的风水的话，其实呢都是人造出来的，唯心的。就是说我记得我很亲手在那个什么寺庙，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可以说这个地方是过去是不什么好的地方啊，那个广福寺以前也是不是什么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前面有医院啊，那个扭的大便实际上是从寺庙边过，然后后面有杀猪场，然后周围有这个粪坑啊，这个很多地方很脏的地方。就我们刚刚去是98年我去的时候啊，这个非常的悲惨的地方。那么说这些地方它不一定不吉祥，那只要你心清净它就吉祥了，你心吉祥了环境就会变化。所以呢我们以前在无量寿寺这个地方人家都不敢来的地方，因为底下就是枪毙人的地方，还有这个那个塔水塔里面死了好多人啊，但是日本鬼呢就是很多一个村庄的人被杀死在那个地方，在底下那个塔里面啊。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没人来，阴气蠢蠢的啊。我们来了以后啊会变化很大。我们以前在富华寺也那个地方是个叫过去叫蛇杆岭，那个地方是个兄弟啊，常常车子那个地方被炸了，人这个地方被抢了，就是雷常常劈的地方啊，很多蛇住在那个上面啊。那后来我在那住了一年啊，反而不但没有事还非常的吉祥，就证明这个风水宝地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而并不是来自于外在。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我们的住处适宜处的地方在哪里呢？非风水宝地、豪宅大院，而是清净安宁无污染有善气之处。他说这个他就告诉我们适宜处有三：一则环境清净，就是这个地方呢没有杀气啊，或者说没有冤，没有这个要保持要一个非常清净适于安道的地方，安家的地方，就是清净的地方，没有冤气的地方。第二个无喧气，有喧哗的就没有喧哗，就是说那个第三个呢没有恶处，恶处就是说恶作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一定要环境清净啊，就是说我们在家人呐、出家人不要把家里呢搞得乌烟瘴气的，应该常常保持清净。比如说我们讲就是说一屋不扫何扫天下，你的房子都很脏还想扫天下吗？就是说我们房间里面一定要扫得干干净净的，牙膏牙刷摆得整整齐齐的，这个衣服做得这个非常非常整洁，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家里面兴旺不兴旺只要看这个东西就可以的。你到那个人家里去，灯芯乱放乱摆，就是亲戚过来以后到你家里发现家里很乱。所以中国有一个传统呢，就是说就是师傅要到我家里去，你必须要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要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灯芯整整齐齐的，师傅请你到我家里去吃饭呢、或者是杀菌啊，他肯定这样的。你不可能突然你请我去然后家里脏乎乎的，这样就是不吉祥的相状，人家一看就感觉到这个家里不是什么太好。所以家里常常有很多人到你家里去， 那我说让人家感觉到你家里好脏是吧，所以呢随时随地啊出门进门的都要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的是吧，所以呢就要清净，环境要清净，地下打扫打扫干净，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就是说你们具体房间，房间里面至少要整洁一下啊，就不要搞得很乱，这样这个我们对俗家来讲，就是出家人倒是这个有时候，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凡夫来讲还没进入圣人阿罗汉的境界，还是从向上去做一做，就是说那个书啊摆整齐一点，这个房间搞干净一点啊，这个被子遮一下，然后每天起床，我们过去啊师父过去甚至是啊他是要检查的，就每个房间里面上了殿之前呢，上殿下殿被子要遮得像军队了一样整整齐齐的，我不是说堆在那个地方啊，就一般人们在家有余准的话可能家家户户都遮得紧紧，因为我们出家难做嘛，可能爬起床被子一拎这样就上殿去了，然后回来被子就里面很脏，这个鞋子乱扔，然后这个家里搞得很乱，房间也很乱。那么说这个，所以我们说过去讲嘛，就是说做什么事情这事欲呢提前预备，不能到临时急急慌慌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做的是就是说早上要起早一点，把牙刷好，灯一整齐，再去上殿，不能说搬了一敲非要等到敲鼓才起床，然后呢急急慌慌的跑去上殿，房间里根本就没打扫，然后也没整洁一下就跑去上殿了，就是说发现了你做事情很急，就是吃饭也很急，睡觉也很急，起床也很急，那你做事情不也很急吗，就是说所以让急就没有预设，一个人做事情要提前，这个我们这个成林二十条里面就是说遇事优设，有在前面要提前预计划不能够突然地来了一个这个，也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好像是阿罗汉一样，从来就不想一下这个准备一下，到时候什么都没准备好是吧，客人来了就说你平常家里没有客人呢，要准备一些茶叶呀放在那个地方，要出门呢要放一点钱给红包里面，随时准备给乞丐救济，这都是一种吉祥之象，就是说不要搞得当时就很急，所以呢一件事情会影响到很多事情，所以人做事情呢一定要细心啊，随时都要准备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没有醋恶醋，就是说家里没有醋味是吧，特别是一般人家夫妻的房间我们是不能进去，因为夫妻家里房间一般是不能够让客人进房门的，就是一般都是在外客厅，一定要呢常常用香要碰一下啊，不要有恶臭之味，就是比例呢假如吃了鱼吃了肉啊和那个腥肉腥味道啊，也想法的把它处理掉啊。还有呢这个能安心修身，就让你身体起码很舒服。第二个呢人缘清净，第一个家宅清净，第二个要人缘清净。人缘关系就是说像父子关系父母关系，还有邻居关系，就是说我们做人要学会跟邻居要搞好关系。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聚在一个寺庙里搞邻居搞不好关系，这是不吉祥的现象。就是说还有呢而是说远水不与近邻呢，讲你做火的话，做火你还希望邻居端一层水来浇一浇是不是，你讲你说你我一个人好人老远是吧，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广东，然后你说那个就好像家里邻居不搞好关系，然后你跟那个人好有什么用，你家里做活他能救吗是吧，就是你到你在家里得了心脏病叫的时候，隔壁听到可以把你抬到医院，你说你打电话给广东有用吗，就是说远远不与近邻，还是边个人好啊，为什么跟边个人搞不好关系呢，你这个人包容性不强吗，就是你老是把邻居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就是说最起码的你身边的人呢要搞好关系，叫邻住互控，这是一个吉祥的这个预兆是吧，人员关系邻居关系一定要搞好关系。然后说多行善事， 就是说啊，我关心你，你关心我，是吧？就是说你做点小善事，可能会，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你比例来讲，人家的地脏了，人家地门口脏了，你给他扫一扫，可能他感觉到你很善良，是吧？就比例来讲嘛，我们去救济那些穷苦的人，那我说我们花的钱很少，是吧？就是说救济他，但是那些婆婆们呢，感恩顶戴，非常感恩，感恩到骨子里面去，就是说非常的欢喜。其实我们是拿很少的东西作为救济一点，但是他们非常感谢。就是说我们在可能拿个扫把在帮人家门口地下扫一下，那个楼梯擦一下，那可能那个邻居会对你有极大的好感，就是所以我们要培养他，而不能够这个人家不做没有关系，你做就可以了，是吧？这个世界不是都是好人，是吧？就是一个楼梯上可能遇到一两个人是好人，剩下几乎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你就做那一两个好人，剩下不做都没有关系，你做一做就好了。所以呢，就是说在邻居的那个楼梯上面，那个楼梯那个用灰子上面没事情给他擦一擦，不能够老是擦你家里家扫的干干净净的，学会把那个栏杆擦一下，人家走的时候扶那个楼梯啊，那手上就有很多灰，是吧？就是有些人呢，他就不是，反而我把自己的那个门口的灰啊往别人家门口扫，就是你就是我那门都没，就扫地他往那边扫，往了人家家里扫，就是人家后来打电话过，师傅你的徒弟怎么这样做呢？自己门口的灰往我门口扫，就是按照正常家你应该把他地带扫，反正就几个五六个平方，为什么不扫一扫呢？就是他就不这样扫，所以认为人家地他就不扫，这样你就极度的自私，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跟邻居搞好关系，多行善事啊，无争斗啊，无争即是佛性啊，就是说你要检检自己，你要了解佛性，这些做都是佛性在做啊，它不是你身体在做啊。没有佛性，它会你这个你身体没有佛性，它会主动的做吗？像桌子它没有佛性，它会主动的跳起来吗？这个花它没有佛性，它会主动的跳舞吗？它不会的，因为有佛性才会活动。所以你在动的时候，那是佛性，知道吗？但是人斗争的时候，自私自利的时候，恶业现前的时候，你怎么会反观到佛性呢？但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突然好安宁，心呢很柔和，并且很善，是吧？那这样的下来，心就非常静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佛性。我们讲心地清净方为道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看一个偈子不是这样写嘛，是吧？手把青秧栽满田了，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原来退步去向前。就是什么事情呢？学会呢退一步想一想，不要老是想出自己过人利益，这都是一种吉祥啊。所以那吉祥就能够像镜子一样照到自己的不好的东西，就是说一个人呢愤怒啊斗争啊自私啊，他不会去照自己的，只有人静下来做善的时候，常常照到我做的不够啊，人家说你好的人还不好意思，是吧？我做了一点小善事，人这么样的表扬我啊，我感觉到他马上就观察到自己呀 很内疚的感觉。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做好自己才会吉祥，是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没有邪僻啊，就是说这个偏见呐，邪心，就是邪心，就是说别人呢咒别人家，咒人家找死啊。就是有一个人一个银行一个上班的人给我打电话，那师傅啊他想当官嘛，结果当不上去，有一个人跟他争，他叫我念咒子把他赶走，就是所以我念咒子，这个就叫做邪，就是他就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是你就是你，不是你干嘛要强求呢？他就想用这一轮邪正当的去追求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也是想上大学，只有两个大学，那不是我上就上，但是要精进呐，是你的就拿着，不是你的不要强求啊，不能用这一轮偏的手段、邪的手段来为自己搞什么。是吧？所以呢不能够用这个咒子啊来咒别人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讲环境，第二个是人缘关系。第三个呢道场清净 啊，近是愿近善知识，能闻正法修善法。就是说啊，这个常常到寺庙里面，我们敬什么，就叫敬天敬地敬鬼神。就是说一个人对天地鬼神呢都很恭敬的，这个人一定比较吉祥。为什么呢？就是说人敬今天可以跟天交流，敬地可以地交流，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相信有神存在，就是要恭敬他们。所以呢到寺庙里去啊，学习佛法啊，多拜佛啊，它都是很吉祥的，是吧？他说亲近善知识很重要，善知识它是能闻正法，就是说能了解心性，就是说你一遇到善知识，进寺庙亲近三宝，亲近善知识，就能了解心法。一旦了解心法，在生活中悟到了，那我说这一切处啊，那自然就修一切善法。为什么呢？因为心性本善，我们的心呢跟虚空一样，它是本善的，是吧？就是说天地对我们呢，它是无私的善，我们的心跟天地本来是合一的，因为天地就是你的心，没有独立的心存在，天地色身相都是心，所以这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啊利益众生。他跟我们讲什么，就是说这个讲什么，就是讲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我，也没有生也没有灭，一切都是圆满的。你的身体这是四大组成的，它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你的心是无常的，也没有一个真实我存在。你的这个身体，就是说跟外面色身相差，没有一个真实我，证明他的生生灭灭啊，他的生生灭灭都是一个假象啊，这是一个变化而已，都有心来感受它。所以你能闻到正法，是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成住坏空，也没有生住异灭，它都是佛性在作用。所以呢，不怕死，没有生了，没有死了，它彻底的超越生死，超越善恶，都见到你自己的本性。那叫闻正法，就是说自然这个修善法是跟本善是相应的。修善因为天地就是善，在你修善法跟天地是合一的，就这样。所以善就是德行，天地本来就要德，然后说你做善是跟德是配合的。所以今天我们答这个做公天的时候讲一番开示啊，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开示讲就是说人要修无善，因为天是爱人的，他就是天有爱有人，人就是爱人，他是不伤生命的，你呢？他是跟我们心是合一的。那么说，这样我们不杀生，培养爱心，跟天心是合一的，就是。那这样的人寿命就会长久，与天地长寿。就是说，你的生命跟天地一样寿命，就是。就是没有生死，身体的变化，你已经感悟到你的生命跟天地是一样寿的。对吧？第二个的话就是讲壮言，是吧？讲富贵，就是说天地之间里面色身相互出发，那是天地的富贵，就是富贵是它是非常这个富有的。那我们现前所富有具足的身体六亲专属，或者你的房子，或者说你的物资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天地中得来的。就是说我们呢要怎么样的才能够得到富有呢？就是我们讲要求孝道之心，感恩之心，有感恩之心，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感恩芸芸众生，感恩所有对我帮助我的人，乃至于呢培养我的志气的人，培养我的忍耐的人，培养我成功的人，培养我成熟的人，这些我都统统感恩，整个世界都感恩。那一个感恩的人呢，他就很富有，是吧？所以你的财富呢，为什么你感恩呢？因为你感恩体，就很感恩父母，所以你的天地给我，所以我应该感恩他。你越感恩，那你心量就越大，你就能抱怨，又跟他对立了。就像一滴水离开了大海，就容易干枯。如果这一滴水涌到海里去，它就很富有，并且不但寿命成久，你还拥有大海。如果你要是这滴水离开大海，就是说，那你就会变成贫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云到法界中，你就变成富有的人，对吧？所以第三个呢，你像这个壮言，是吧？人壮言，就是说我在这个开始的时候讲到，壮言并不是你的相好壮言，是来自于外在的壮言。 那外在的专业的话，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水星都是很专业的，这个花花草草都很庄严的。我这些庄严体是什么？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庄严。你的庄严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里面修出来的。那我说我们对天地不满，对天地有这个杀道一万九的这个心的话，那你对天地对这个色身相有三之心，有三之心就有伤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你相貌长得就很难看。就是为什么长得很丑呢？是因为你伤了这个庄严，就伤了山河大地、日月，就伤了地火风水、坤艮师，你伤了色身香味触法，那你肯定长得不好看嘛。如果爱色身香味触法，那你长得好看嘛？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对一切要生什么？要生庄严相、礼节相。就是说眼睛看的时候，学会呢要内敛。内敛，耳朵听声音的要内敛，要往内回顾，就是七分向外看，三分向内看，要往回收，就是我们，你就比例来讲吧，把手捏着，往了这个手印，你就气呀往身上流，你就发现你身体啊阳气就很高，并且呢身体呢就有一种定力出来。如果你这个躺在床上不练功夫，然后全部放生，放生。然后贪着这种懒惰，这个温情卸掉了，卸掉以后你就贪了，贪睡，或者眼睛贪色，你就卸掉眼睛的气，耳朵贪声音，耳朵的气就散掉了，鼻子贪味道，你鼻子气就散掉了，嘴巴贪味道，你的味道就散了，你的身体贪着外面的享受，那么说你的身体就散掉了，你的意念不断的贪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你意想，然后你身体不断的向外泄，然后你自己长得就像猴子一样，然后呢越来越来就像鬼一样，就慢慢的就变成鬼了，就这样。你捏着锤子要内敛，内敛就养气，因为这个气是从外在来养到内身，所以你的身体跟外面是统一的，是外面有多庄严，你明白？那我说一般人喜欢庄严，就变成白菜放在外面。怎么晒都晒，都晒不坏。那个猪肉就不一样，放在外面一晒就生蛆，然后又臭，是吧？又难看。北菜呢，怎么晒都没有关系的，是吧？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会呢，要学会内敛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讲要有礼节，就是这个礼节呢，就是所谓的礼节，就是我们要七分内敛。三分内敛，七分外看，就是我现在看到外面是外看，我内敛，怎么内敛法呢？我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就内敛了，它是清净的，它是平等的，它是如幻的，它是遍十方的，然后你里面就很清净啊，就是说不清净的是向外贪，这个你现在看到了自信是像内敛，很清净，很平等的。这个世界人好像就不了别他，内心与幻啊，有三昧就出来了，定就出来了。那我说你身体长得就很庄严，不但你的身体很庄严，你的环境也很庄严啊，你的朋友也很庄严，就很多吉祥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呢修善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庄严。第四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讲信，是吧？天地对我们来讲是信，你别人来讲，我不管对天好对天不好，天对我呢都是保持如一的，就是说我生老病死，快乐烦恼，调皮，做好事做坏事，天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一直这样的观照，所以地对我也是这样的运载着，色身相互触法对我们都是平等的，从来是如一的，根本就没改变过啊，说对于人不好的这种念头，所以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对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如意的，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信，是吧？但是我们对他们呢，就是往往是不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天地没有信的，可以这样说，天地对我们是有信的，信是以它名声鸳鸯，谁也忘不了天，谁也忘不了地，谁也忘不了色身相，因为没有它就没有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往往我们都是小人，玩弄附议，觉得不知道呢， 这个，所以你不能，你死了谁都不记住你，是吧？所以呢，一个伟人呢，他就是说能够让天下人记得，就是有些人可以让天下人都记得，有些人死了就没有了，像一条狗一样丢在一边。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不被人记得？因为我们不能跟天地啊同体，所以我们修行呢要修性。性呢就是名声远扬，有可能天地就是你自己，所以人家记住天就把你给记住了，因为你跟天地已经合一了，是吧？所以你跟佛合一了，人家记住佛就把你记住了，就是所以我们要讲信用。所以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的臭名远扬，是吧？他说这个那说那就恶念回向，那你做地狱就很快，就是如果你人把你记住了，你跟天地合一，人家不念你，功德都到你身上了，所以呢三天有余，就是说一旦你信居住了，名声远扬，天地所有人跟你都同体了，所有人的念头啊他善法跟你同体。所以这天人讲呢，他说我为人是因为希望人能为我，为什么呢？我希望天下人做善事是因为我自己想，天人是这样说的。第三经的说，就是说我天人希望人变好是对他有利益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能够叫天下人好是因为天下人为我好，就是大家都做善，就人人为人人，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我们这样做呢就会很吉祥，是吧？那我说从这个幸运，从这个智上来讲就是不执着，就是天地对我们的爱从来不会执着，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不好。天地之间色声相互说法，地火风水对我们的好从来不会执着的，就是你抛去他他也不恼火，你对他好他也不会高兴，他对你呢完全就像骆驼身上面一个石子一样，我把你带过沙漠，你和我身上的蝎我都没有感知，是吧？所以那个石子说，哎呀感谢骆驼把我背过了沙漠，那个骆驼心里想，我都不知道你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天地帮我们引诱着他从来不会对我有任何执着，也不要任何回报，他就跟佛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感受到天地对我们呢是不执着的，所以我们要学不执着，就跟天地心也是合一的，所以你将来会啊名声远扬，就是。所以我们讲无佛莲美这个道理，所以佛陀讲这个福报啊，讲五善呢就是叫修善法。所以说福地福人住福人福地住，这是毗梨日月里面说的。他说非地福人，就不是地福人，而是人福地人心清净的，就是说这个人心清净所住之处皆是福地，人心邪出所住之处都是顺地。就是说你心清净的，你所住的地方它一定都是福地。所以在这个地藏经里也讲过地藏菩萨的经里面说他说我你鬼呀、他说我本是来人间护念众生的，他们都是大菩萨的护念众生，这些众生恶念呢，他就是说或者杀猪宰牛啊，就是出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杀生啊，做坏事啊，感召，就是说因为天地之间呢他是谁众生心性呢，你看这个我们坐着不动，就是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和顺的，但是这个本来呼吸都很差的，没眼睛背着你就看不到了，没你鼻子捏着它就不能呼吸了，有什么毛孔堵起来你身体就不能呼吸了，就感觉到有点残忍。但是天地对我们是爱的，因为你做恶业反而来感召呢对你的这个恶的显现，你就感觉到你把鼻子捏着不能呼吸，你怪空气对你有伤害，为什么不让我呼吸？其实你自己捏着鼻子你自己呼不进去，就是说你拿刀来切自己的肉，就怪呢刀为什么不去帮助我，就是说所以刀本来是帮助你的，拿刀去伤害你自己了。也就是说 这个本来天地之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大菩萨来护念我们，就是说我们心变化了，他呢好像在你身上一心里是一些坏相，其实是不是坏相，是你心有了问题，你只要把心转变过来，他就比你来捏着鼻子不能呼吸，你不能怪呼吸不进去，放开了不就是了吗？实际上所以我们做好事不就可以了吗？就干嘛要做坏事呢？所以我们要修慧啊，就是说非地福人，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呢住在福地他就有福报，知道吗？是这个人善了，福就跟他相应了，福是不动的，天地虚空都是不动的不是说我这块福地你来住了你就有福报，不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任何人都是跟他住，你一恶他就现恶相，你一善他就现善相，并不是地呢故意给某一个人有福报，某一个人不给福报，不是这样的，其实所以恶人呢他就住在恶地，是吧？所以呢所住之处啊，就是说假设你人心清净的话，你心跟六孔都是通达的，跟外面生生相我都是连接上去的，那说这个人就是佛地。如果你老是伤害，那说那你住的地的话就不是佛地。就像到地狱，哪有地狱存在呢？地狱的火它都是清凉的，火自不烧火，火不会烧自己的火，它都是对佛来讲都是清凉的。火为什么烧着我们很痛苦呢？是因为有执着，有烦恼，有分别心。如果你没有分别烦恼执着，那你跟火就通为一体了，所以火怎么会烧火呢？就是说它就烧不到你了，是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自信呢，所以一切都是本来就是善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如果你人心邪出，那所住之处就有凶地。所以那个凶呢并不是来自于地不好，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不好，这样把你心改变了，哎，地就好了。所以我们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就直接观心就可以了，观心性就可以了，立即解脱。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观到心的时候，那个地方全解脱，全是通的。就比你来你到杀猪场是个凶地吧，就这样，你们发现了杀猪场所有杀猪的鸡猪的叫的声音啊，人的愤怒的声音呢，你坐在那个地方观察都是心性的时候，诶，它是通的，你也很吉祥，就是在那个地方完全通的，看不到杀猪的像，也看不到这个是别的什么东西，完全是心相觉相。所以佛陀到地狱他也是极乐世界，那你到杀猪场也跟佛的世界没什么区别。所以人家住的不吉祥，你住的吉祥，就像火烧到你家里去跳着烧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家里如果你修行比较好，那火你家里门口的火烧到你门口的手都要跳过去烧，别人不好的或者受因果报应就绝对不会烧到你家里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所有不好都是来自于我们心地的问题，跟外面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在佛面前拜佛发愿，然后自己要去改变心性。他说愿跟行相应呢才产生利用，愿是期末之用呢，愿就是信呢，就是相信的信呢，愿呢就是信愿嘛，有信有愿嘛，然后才是行，叫行愿，行愿相知嘛，就是说信了以后你才有愿出来，发愿就变成坚固体，它产生一种力量，行为啊就可以超越。如果一个人没有愿力，那么说行为啊就懒惰或者懈怠，或者说怀疑，或者三天打鱼晒两天网就很多事情就不能成就。所以我们讲，如果想改变自己真的很快，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诀窍。就是说你现在我在念佛堂，大家都在念佛堂，你就直接观察心地就可以了。就是说观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出来，就是我为什么看到身体，因为我有佛性。为什么我看到房子，因为我有佛性。因为佛性就有见，所以房子就是见。所以我见变一切处，因为我性变一切处，心就变一切处，所以见变一切处。变一处我看到世界也叫见，看到身体也叫见。所以呢一切见就是心，叫心性。我自观心性即是坚强。哇，那你的心跟外面完全是相通，成为一体，像木头跟桌子是一体的。这一定是极强的，你可以改变，完全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啊，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实际上我们已经观习惯了，我们走在外面走在路上我们都会这样观的。我一定要坐在车上，整个车就是我的自信，不需要去另外观的，因为车子就是自信啊。车子没有自信怎么见到车子呢？就是车子怎么出来，车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车，它怎么出来的呢？出来就是自信嘛。所以凡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凡子怎么出来的呢？自信嘛，就自信里出来的法，自信出来身体，自信出来哪有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色身香味触法，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它就是一个心里面显出来的世界，到哪个地方，对吧？所以呢，你一敲那个声音都是你的自信呢，这个声音它不知道自己是声音呢，那我一敲是什么？就是自信嘛，是吧？就自信，就是说你看呢，长河之，如果你开悟了就是这样的，触到就是自信，是吧？你从此以后遍地都是自信。那说自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不用思维的，知道吧？因为所有思维都算，就说什么是佛法，你傻了不知道什么是佛法，这个就是嘛，就是你讲话声音都是佛法嘛，都是佛嘛，都是法嘛，就是触到就是法成佛，心里面出来嘛，哪个地方不是佛法呢？就是吃饭穿衣睡觉牙子咬牙是这个牙缝都是佛法啊，是不是？大屎尿大便都是佛法，就是说屎尿大便非屎尿大便是你的心性嘛，哪有屎尿大便呢？他自己又不会出来，就是说屎他知道自己是屎吗？尿他知道自己是尿吗？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佛性啊，无处不在啊，是不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走遍大千世界都是佛性啦，就是因为没有佛性他不能显啦，就是所以呢显出来的全是佛性啊。这种明了以后那种心开发的这种状态啊，不是靠人家说你开悟了没有，想了半天我开悟了没有啊，就是不是这样的想的。那种真正明了的人是什么是佛法，就知道就这样嘛，是不是？大吼大叫的都是嘛，声音都是，为什么那个禅师拿棍子打你呢？打得痛嘛，就痛就是嘛，就是当下言迟道断，没有东西，知道就是你的自信。时间空间通通不存在，就是不可思议，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打你一把痛吗？痛就是啊，就是我能打的也是后打的都是来自于没有佛性，没有冷，没有锁，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你木头打在你身上它为什么成不了佛？因为它不是佛性啊，就是那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是佛性啊。所以你开悟了以后到处都佛，成此以后大起道中跟虚空同体啊，跟法界同体啊，跟地火风水跟石料都会同体的，这个佛性出来以后，那你这个人就心花一开呀，花落果成的。所以明白以后的话，你一定是大吉祥啊，哪个地方不是大吉祥呢？这个，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在二元对立上面下功夫，是吧？所以我们想要想吉祥的话，你先要悟道，悟道以后的话，所有都会变化，是吧？是应该。如果你要是这上面介绍，就是说人心清净，所住之处都是佛地；人心邪出，所住之处皆是兄弟。就比喻人聚在深山，就心里面怀着恶念，就是看不起别人家，别人家也看不起他，这就是种种念头。是吧？这样的人呢，既住在深山，心怀恶念，你跟他坐在一块，他老是讲人家不好，讲这个有修行，那个有修行，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个地方一天晚上讲这些东西，那都不是佛性的展现。佛性是一花一草都是心性嘛，就是你住在深山那里，哪有深山可住啊？都是心性的，大山就是你的心了，虚空就是你的心了。就是说，那这样的一种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山里面呢？就是说，你心跟外面都是搭的，通达的，是吧？就是这个时候，那我说你心就完全是纯善状态，是吧？其实说你心中带着恶念，跟他一聊天，全讲的是恶念变不好。像这样的人跟他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呢？是吧？就不要亲近他了。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聚趣啊才会吉祥？就是心怀恶念就不吉祥。讲人居然闹事，就是说你心行正知，正就是正知见，在道就是在性上。我们讲 心知，也就是说我们讲心知为正啊，在性为道，就是说你看到一切在性上，这叫道。但是呢，知达于心为正，就是正之见，叫八正之见，八正道嘛，是吧？就是说，所以你安住了没有，是吧？一，你不管在战闹的地方，杀猪场啦，在酒店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心具正道，啊，正之见就是正之心，在道上，在心性上，那么说你不管在哪里都是安宁的。一点都不害怕不恐惧了，为什么心性广大无边了，就是没有二元对立了。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住处是移去啊，唯在心境之途径啊，是诸家之境。就是说要了解心要静下来啊，就是说心要清净，心要静下来，就是这头自然清净。这个静呢是本来清净的意思。啊，并不是心达到清净，就是说你阿弥陀佛就达到清净，这个不一定极强，就是人家天天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家里老公跑过来一扫把扫过去，地也不扫，这干什么？念佛念佛，就是说我们发现一点都不极强，是吧？心境就是本来清净，本来就是佛性嘛，就是说啊，就是扫地干活炒菜烧饭，然后洗衣服干，你搞个干干净净的，那这就是佛性展现，那谁见谁不欢喜。你搞这个关机法门令阿弥陀佛，我要去拜佛，我要念阿弥陀佛，跟家里面格格不入，这样的人怎么会吉祥呢？你跟家人搞对立吗？搞斗争吗？怎么吉祥呢？那寺庙里是啊，我要念佛，我没有时间做相争事，我没有时间叫他做一点事情就那么麻烦，就是说搞自己的东西。你看那你搞得常住人都不开心，是吧？那说你怎么会吉祥呢？搞不好有一天被人家赶走了还叫吉祥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修行人怎么会在道上就不会有问题，是吧？所以叫住家之基。所以王熙有多行，就是说他是这么叫，就是说住处是一处，王熙有多行。王熙多行就是说我们这个开示因果吞山寺，就是说今生的吉祥是往昔的善多所感召，就是你今天获得的吉祥是什么来的呢？今天能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往昔的善根。如果你往昔没有善根，你想吉祥你也得不到，是吧？所以我们都是过去修来的，是吧？所以源于往昔之善德，今日平安健康聪慧富足，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往昔持戒布施行善修德所感召的果报，是吧？所以持戒就是持心清净，布施啊常常就利众生啊，曾眼耳鼻舌身意啊常对别人家是善，行善就是身口意行施善法。那么说修德就是这个在一切处常常谦虚啊，帮助了别人还说自己做的不够，或者说就剩一袋钱给人家还说哎呀对不起，让你被尊了，让你这个辛苦了，就是说自己做了好多好事还感觉到给对方带来了很多麻烦，这种人就叫有德。就是我们做一点好事还登日报啊，然后上电视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就是其实人家有德行的人，就是我帮助你还怕麻烦了你，就是还怕对方辛苦了，就是说这个就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吧？所以做善事啊，不求名不求利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善事。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善友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业报差别经里说啊，欲知前世因今者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者今生作者是。就是说你今天所得到的都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然后所有的善根，所有的福德，所有的这个因缘都是来自于前世所修，不是前世，因为我们的复性是吞三世的， 英国它是毕竟空，英国毕竟空啊，而复兴呢啊就硬空，是吧？我们生活的缘起呢叫做缘起空，所以缘起空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这个我们遇到的这叫缘起，它空的，没有自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究竟空是什么？就是佛性，究竟空它是绝对的第一义法，究竟空。毕竟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叫毕竟，就是说过去的因也曾现立出来，未来的果也是曾现立出来。性是没有因果的，究竟空是没有因果的。因为究竟空你达到毕竟空，毕竟空就是有因果存在，但是它是空，它不存在。然后呢，因为这个因果产生我们现在的这个缘起，这叫缘起空。缘起空它也是没有自性的啊。所以呢，究竟空就是绝对啊，绝对。也就是说，就有一个绝对的第一义法，才产生了无量的因缘、无量的因果啊，现在、过去、未来这个因果存在。啊，所以往昔修德，今生得机，机强的机啊，往昔造恶，今生得凶啊。此著呢，教诫尊生，不贪求今生的福报，要珍惜往昔的善德，就是说要了解这一切因缘呢，啊，就是说你知道佛性的一刹那。啊，那是往昔的这个善德所显现啊，更要今生修德啊，就是说这辈子要关照啊，从相上去明了，从事上要做，从理上啊要悟，是吧？就是从相上啊，我们要通过善知识的诱导，要明了这件事情，是吧？从事上我们要去做善。啊，不能够逃避啊，从理上要悟而我们的本性啊，这个过程。所以未来是修福啊，未来是修福，就是说你今生修的修德啊，就是你可能有将来这个福报，你福报有几种呢？是不是？就是说从这个明了一直修，然后去悟。误入，那你将来的福慧就非常大，是吧？无德之人，曾有富贵也昙花一现，就是说没有这个德行的人呢，无德之人，那说你的富贵只是啊昙花一现，就是有德之人曾处贫穷也是极强安稳，就是说你没有你这样的有德，那说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虽然好像很贫穷，但是你很富有。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有德之人呢，有德之人在贫穷处，他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秀才啊他很贫穷，但是他心很富有，然后说虚尊自由黄金喜啊，虚尊自由美人玉啊，就是说他虽然从物质上面看不到金钱名利，但是呢他虚上有啊，所以呢我们往往瞧不起这些虚身。其实虚身呢，他的内心是有财富的。你说内心财富好还是外在的财富好？一般人呢，现在呢认为外在财富，其实不知道他内心更加贫穷。按照究竟来讲的话，一个人内心贫穷、孤独、寂寞、焦虑不安，他就存了很多钱，他可能会走向自杀。一个人内心里面富有啊，他即使在山上居住，他也很快乐，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要求外在的银行里存了多少钱，就内心呢反而我就贫穷起来了，是吧？所以呢，一个人内心很富有的话，外面的钱呢对他来说根本要不要都无所谓。是一个人不断的追求外在的财富，他内心肯定是没有德的，没有德的人求外在的钱，知道吗？所以你我们跟人家打交道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脑子想存多少钱，想着动不动开口说哪个庙里多少钱想去要，那这个人一定很贫穷。为什么？因为他心贫穷，没有道，知道吗？那一个人对这个金钱名利啊，都统统放下，他内心很富有，他就很自在，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对就什么当官呐、啊，对一个搞一个小位置给他做，他根 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一个人老是追求外在的这些财富，他内心一定是没有道的，叫无德之人。就这样，曾有富贵是昙花一现，瞬间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所以我们要修慧啊，内在有钱，就是说我们内在的富贵不是很愿意得到吗？为什么要觉得你觉得你在社会上赚一万块钱要付多少力量啊？这一旦你又到瞬间就富有天下哇，是吧？你看你现在了解了信心，你的信心是变蒙法界的，是吧？我法界都是你的财富，都是信心财富，那都富有啊。所以你坐在那里就玩我状态，我富有大千世界啊。过去慧理法师讲，以地为观，是吧？以天为盖，是吧？他说天就是我的盖，地为我的棺材。他说我躺在里面还担心没有棺材嘛，就是。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就考虑呀，老了以后有没有这个养老啊，有没有这个病故方面，他一定要考虑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就没办法修道了，他一定要考虑老了以后人就面临着老，就老了才出家，还想做老了的事，你说哪有时间修道呢？就是一老了根本没时间去考虑了，因为你一直考虑到老后怎么办，你一就老了才出家还考虑老后怎么办，不觉得没时间修道了吗？就是年轻人就想着修道，是不是到老了以后想一想，他毕竟在年轻的时候修了一点功夫，你这老了才修道，这想着养老的事情，不觉得没时间修道了吗？就是修道这个东西就必须把你名利什么的放下来。所以出家老了以后，出家的人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想着我死后怎么办啊，我死了养老怎么办，一定要想着这个东西，那太无聊了，就没有时间修道了，知道还是一定要开悟，知道一定要开悟，你跟着师父走，你要喜欢听法才是重要。就是说你有一天改变了，师父不讲法都着急，就证明你已经进步了，你就是师父讲法你嫌弃，那就麻烦了，那真的麻烦了，知道。所以我出家这么多年啊，没感觉到说不喜欢听法的概念，是吧？怎么会你还没出家的道对文法不感兴趣，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所以就是说对文法不愿意文法，就是说根本没改变自己，那你修什么道呢？就是说你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就是说对文法要升起信心出来，就这样，信心啊，因为它是触动你对道感兴趣，是吧？地道没有新鲜人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呢，一个有德之人既然贫贱，他也极强安稳。德行啊，德行是极强内在的根基，无德就无极，有德就极自来，是吧？啊，这后面啊，就说，所以这上面介绍就是往昔有德行，肯定是啊，过去往昔的这个德感召的基。而无德呢就无极。那说自胜于正道，就是说正道就是八正道四圣业都是道，是吧？就是八正道一定跟心有关系，四善法是跟身有关系，是吧？文法善于文法一定是跟你这个德你的善根有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不愿意文法，那跟你的善根有关系了，是吧？一个人不行八正道，那跟你心性没关系，因为一切法都在八正道上了。八正道就是说我们正思维、正于正业、正念、正见，这个有八种正嘛，八种正，这个正就是跟心有关系，这个道就跟性有关系，道就是性。无道者讲仁，无仁者讲义，无义者讲理，无理者讲信，无信的讲讲智，无智的讲，就是仁义礼智信嘛。就是说仁义礼智信，这个呢仁义礼智信就五种德，而这个德是跟道来的，道德道德道，没有道的人才讲仁义礼智信，有道的人呢不需要讲仁义礼智信，他本来具足，就像天地有道还跟你讲什么仁义礼智信呢，是吧？所以没有道的人才讲仁义礼智信，是吧？所以呢把正道，正就是讲我们自心，就是我们现在心，道是讲心，就是心性，就是心性为道，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有八种正道，就是正见 正思维正见正思维就是义是吧，正语对吧，正业这个就是身口意，还有这个正念正定，还有这个真精进是吧，总共八种正。所以这个呢都是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一跟我们这个心有关系，一些法跟我们心都是有关系。只要跟心有关系都叫正，跟心没有关系都不叫正。就是说从这边往这边走都是邪径，就比如这个神呢它跟我们心有关系知道吧，就是跟心没有关系，就是那个神就是佛来也是来自于心啊。我常常讲你见到大殿的佛像你见不到心都是外道。只有你在大殿看到佛像的时候见到了心就是正见了是吧，你为什么能见心呢，因为有正思维。所以看到佛的时候你念佛正好念到心上叫正语是吧，那么说你在拜佛叫正业，就是心上的这个正是吧，正业然后达到跟心合一叫正定是吧，叫正念正定正业，它都正就出来。为什么只要跟心有关系的都叫正，跟心没有关系都不叫正。那心正乃至于何方呢，心乃至于道叫心性，明白吗？所以呢对外面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上要修四善业，但是呢要跟八正道相应，这叫四善业。如果跟八正道不相应的，那说四善业真的是人天福报是吧，它也会有人也会极强，但是这个极强不是因为你跟正业不相应的话，那说你这个善业就不稳定跟正业相应的四善法一定很稳。所以佛陀开示众生解脱之道极强之道自身于正道比如说在心而不贪不嗔不痴，在身不杀不盗不淫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讲脏话，就是时时行善，就是你的身口意参在善上，善在心上为八正道，心在善上叫四善法，就是说这个就是四善法。那么说师父呢是叫咒缘叫引导，行四善法呢叫行，然后呢乃至于信，这个就是自身就是身口意与正道就是八正道是吧，身就是四善法安于八正道叫自身于正道对吧。所以念念清净就是时刻变一切人念念清净相续不断的，就是时刻要把握住心性，把握住身口意的四善法，把握师父的文法，就是说你不断的听师父的文法，师父每天都讲每天都讲，这叫引导，就是诱导你知道吗，然后置身于四善法，在一切处你一定要保持四善，然后呢要住在心性上，就在心性上，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这八正道事实上你的身口意只要不杀，只要不杀你就不要一定要想着不杀，不杀就可以了是吧，你不杀的时候干嘛要想着不杀呢是吧，不透道的时候不要想着不透道，你在心上自然在心上安住就很清净嘛，清净的人怎么会杀呢，你干嘛要杀呢，偷盗你清净的时候自心呢，心是直的，怎么会想偷盗呢，怎么想呢，想不出来呀，没法想啊，就是说在心上在安居着，那是内心清净，怎么会想做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呢是吧，你现在觉得怎么会去妄语呢，因为讲跟心性相应，觉得讲妄语是虚妄的，在心上相应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讲绮语讲脏话呢是吧，你在心上很清净的人怎么会讲两舌挑拨是非呢，在心上你怎么会恶口骂人呢，就是所以你在心上安居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再做施舍法了，你自然而然在心上安居的要保持，怎么保持呢，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起床就知道心性，这心性一定要挂在心上，一起床知道都是心，没有心性世界是不存在的，你看就是说如果没有信心桌子是不存在的，因为桌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桌子，肯定有信心出来的，所以我看到桌子就知道信心，就一定要记住相续才产生一种力量， 如果你不相续，哦，讲一下，你额头剃一下，完就忘了，明天早上爬起来一点都没有旧账，你没有旧账怎么修行？怎么那不就不修行了吗？因为我们修行人爬进来就要有这种旧账啊，你早上爬进来就知道是这新鲜，然后上殿还是新鲜，没有新鲜拿来上殿了？殿堂不知道自己是殿堂了，一爬起来就知道新鲜啊。那你念经每一句经典都是新鲜的出来了，每个时间都是新鲜的，每个空间都是新鲜的出来，一直关照。所以人家大师啊，走失就是什么，一秒钟也不放过。如果你这样的坚持一天，你自己试试看看，你坚持一天看一看，就是不讲一天，你坚持十分钟看一看，你看看能不能进入三昧，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有信心呢？我就知道我坐在车上面了解这车子就是心性，没有车子，车子不知道这些车子，那我在心性里面就很安乐，就是最起码从文字上我有导，在事上我有关照，就是吧？那这样关照，所以我一打坐就没有我了，我一上车来就没有我，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心里面心性里面的一个感知而已，哪有身体啊？就进入如幻状态，我一站在那个地方就正体立即就定了，就这样。所以站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就直接进入到新鲜的体上去。哎，因为这个世界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世界，知道身体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身体，一定是从新鲜的出来的见闻觉知而已呀。那说一直这样关照，一直关照。如果你这样下去，不要超过十分钟，你就会日定，你就会日定，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就会定，就会出来。如果你十天二十天走失呢，就是相续不动，时刻都这样子，这就是佛的境界，知道？佛陀他没有吸气了，完全这样按住了，就能骂我，可能会瞬间这个有一点烦恼，也会升起来。那个哎，这样我学佛，我明了了，我有关照了，瞬间就回来了，明白吗？先回来，马上就进入正常状态。记得，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怎么会怕生？因为心性没有身体的，心性没有身体，这个身体可以随时都会消失掉。所以有一天我病在床上，我就知道，不是概念在病吗？是不是？这概念，我躺在床上，我就知道，管他是躺着、窝着，还在地下睡，还在床上睡，或者头朝下、就上都可以，因为不影响我关照啊。所以趴着睡、躺着睡、头朝下、就朝上睡都可以，把我吊起来都可以，我都可以观想，是不是？已经不在乎这个肉体，因为你的信心是超越时空的。这个时候你还怕怎么个死法吗？是吧？怎么死都可以，知道吧？吊着死，人家把你打死都可以。所以你看人家炫老和尚，是吧？人家把他打的骨头都打断了，是不是？肋骨打断三寸，他爬起来坐在那个地方，跑到弥勒菩萨听弥勒菩萨讲法去了。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就是说那个信心是很愿意做得到的，知道吧？大家老是在这个行为上做，不愿意一念去落心性，就是吧？一旦你愿意修行，这一刹那时间，所以呢，我们要把在一切时间里面都要训练自己，所有境界里都训练自己，知道吧？所以我常常讲，就是石头扔到水里面，水里放了花，你是盯着石头还是盯着花？盯着水里的花，那是你的自信的花；盯着石头就是烦恼，知道吧？就是说，你掉到我心里面，产生一个广大的一个花。我问你，盯着花还是盯着石头？盯着石头就是烦恼，盯着那个人打我，你老是盯着那个人打我，你就烦恼了吧？那你这个你人家打我这个念头，不是你水里的花吗？你盯着花啊，那个、因为我的般若这个般若之花嘛，就自信之花啦，很美的东西啊。所以呢，我渴望人家一块石头掉到我心里面去了。为什么禅师们就说拿棒子打你呢？就让你心里生出那个般若之花吗？一看到般若，看到星星的时候啊，太欢喜了，又跑去给他顶你，是不是？他顶你不是顶你，拿棍子打他，就这样，就是徒弟打师傅，师傅打徒弟，那打着呢，他是互相顶你的，你知道吗？你以为他是互相在看的，其实互相顶你了。我打你，把你的花打出来，你把我的花打出来，这不看对方的过失，只看自己心中的花，明白吗？觉得他看到自己水里面的花非常美的，觉得我拿棍子砍你，你拿棍子砍我，他看到的全不是对方的过失，看到的是自信显现出来的妙，知道吧？看过了没有？因为有这种智慧，还怕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的什么都是清净的啦，都是多么庄严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越花越大越开心呢， 花越大越开心了，是不是？所以佛陀到地狱就越开心，为什么呢？就是说尊生一度经嘛，是不是？就是说佛陀为什么到地狱要度一切尊生嘛？他的里面放出来都是般若之花，尊生一度经嘛。你不度尊生，你怕尊生，不敢进入尊生境界，那你怎么去成佛啊？啊，你老是人家骂你一句就躲啊，我不见为净是吧？躲的，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躲掉，因为躲得掉嘛，这是你的业，你怎么躲啊？如果你会了，你就敢于接受，不要抵抗这些接受进来，我全部接受，我看到的全是妙，是吧？多自在呀！成子以后啊，你的生老病死不能干扰你，是吧？所以你把这话听懂了，那就恭喜你，是吧？你这一辈子啊，能把这一句话听懂了，你就值了，知道？你就不会赋予你今天出家之相，不赋予师父给你起了一个法名，知道？就师父给你皈依起了一个法名，你就不会赋予他了，不然的话你会辜负他的，辜负你这个头出家了，辜负你这个法名，辜负了你的皈依三宝之名，知道？就我是三宝弟子，太辜负他了，知道？你都不好意思在我面前站着，知道？你哪好意思呢？是吧？皈依了几十年，佛法一点都不通，就是很多皈依了很多年了，你佛法什么都不懂，天天一天晚上想做社会上的事情，你要改变了，你一定要改变了，是吧？所以这个啊、我们讲，如果你偏离正道，便是邪道。看到就是，这就是邪道，是吧？就是说，只要你离开了你的性，离开了你的心，你就是邪。管怎么修，你都是邪，知道？邪道，你住在邪道上，就必遭灾祸。至于正道，便是善道啊，善道。那我们说必遭吉祥，必感吉祥，所以就像人走路一样，走在正道上那平安通达，走在邪道上那你的人生堕于深渊，走路啊坎坷，这个很多的坎坷。有人讲我人生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坎坷呢？你看佛陀做的必至金光大道，可怜呢这是三拐个一天乱好坎坷，好像人生呢就是这么悲伤，是吧？所以对悟道的人讲没有了，都是平直大道。所以修行做人行正道则福泽绵长，知道？行邪道则恶报随身，持住教戒尊身呢，吉祥不在外求，而身行正道，心归正统，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三座呢，遇呢外面的环境，内在的德行，和当下的行持，三者合一，是为真吉祥啊，住住是宜，是外在的吉祥，内在往昔有德啊，是所应之吉啊，吉祥的吉啊，知身于正道，这叫现行之机呀、啊。三者具足，那你的福慧呢啊，就是双修，你安稳无忧，这样的人呢就非常自在，非常快乐，非常安稳啊，无忧无挂，就非常。这个安宁的生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
济三头苦。
若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腾
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